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7点，早上5点。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官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个男子的照片，这名男子涉嫌在一个购物中心开枪杀人。华盛顿州警方发言人马克·弗朗西斯说，枪手目前依然在逃。人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从伯灵顿的卡斯凯德购物中心走向高速公路。伯灵顿在西雅图以北大约100公里。有关当局表示，有3个人在枪击事件当中死亡，2人受伤。早些时候，有关官员说有4人被打死。在现场得到完全控制之后，死亡数字被更改。弗朗西斯说，那个枪手身穿黑色衣服，是一个拉美裔男子。这名官员还说，枪击事件当中被打死的3人都是女子，他们在梅西百货店内遇害。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了911法案，这项法案允许15年前911恐怖袭击的死难者家属起诉被指控与劫机恐怖分子有关联的沙特阿拉伯。不过奥巴马星期五的否决也仅能够暂时推迟这项法案，美国国会将推翻总统的否决令。很多华盛顿观察人士认为，国会很可能对奥巴马采取回绝行动。如果推翻这个否决令，这将是奥巴马2届任期内第一次出现他的2个否决令被推翻的情况。奥巴马总统在给参议院的一封信当中说，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既不能够保护美国人民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也不能够改善我们应对这类袭击的有效性。奥巴马进一步说，这一法案将会更广泛地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城市阿勒颇的居民报告说，他们遭到了猛烈的空袭。当地监察人员说，至少30人被炸死。当美国和俄罗斯没有能够拯救叙利亚停火协议之后，叙利亚政府宣布对这一城市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停火协议曾平息战火将近1周的时间。目击者说，阿勒颇遭到了剧烈轰炸，据报是叙利亚直升飞机和俄罗斯战机所为。空袭从星期天晚间开始，持续到现在。轰炸那些被志愿者组织白头盔使用的居民区和居民楼。在台湾无法确定参加下星期二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之后，台湾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干预表达了强烈不满与遗憾。北京当局则表示，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因为蔡英文政府至今拒不承认所谓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台湾政府星期五确认没有收到国际民航组织 ICO 邀请函出席9月27日的大会之后，蔡英文的总部、外交部、陆委会都表达了强烈的遗憾与不满。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将问题的核心指向民进党政府，称台湾不能够出席国际民航大会是因为民进党当局至今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俄罗斯外长星期五说，叙利亚温和派反对派必须与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划清界限，才能够真正的停止敌对行动。拉夫罗夫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都希望有停火，但是反对派不能够跟胜利阵线分道扬镳，停火就没有意义。拉夫罗夫抱怨说，自从担任国际支援叙利亚小组共同主席的美国和俄罗斯同意实现停战，停战在9月12日实行以来，叙利亚反对派仅仅在阿勒颇就发动了将近350次的袭击。另外，独立的中文笔会9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2015年第6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和第3届青年写作者征文颁奖典礼，以及香港言论自由及文革50周年研讨会。民主中国杂志和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计划协力共同组织了这次活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主要是 Stewart 家的孙女 Susan 和她祖父的对话。 Susan 回家以后发现只有祖父在地下室，所以呢，她就下去看看祖父在干什么。
Grandpa 是在制作一个木哨，不过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木哨，它发出的声音啊，非常像火车鸣笛。Susan 一看到这个精致的玩具就非常喜欢，而且还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您听了课文就会知道。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asement, B-A-S-E-M-E-N-T。Basement 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室、地窖。
Wooden, W-O-O-D-E-N, Wooden 是形容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木头做的、木质的。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是动词，意思是展示、演示。
Hillside, H-I-L-L-S-I-D-E, Hillside, 名词，意思是山坡、山腰。
Wheat, W-H-E-A-T, Wheat 是名词，意思是小麦。
Whistle, W-H-I-S-T-L-E, whistle, 在课文里用作名词，意思是哨、汽笛。
Funny, F-U-N-N-Y, funny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笑的、滑稽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Stuart 家的孙女儿 Susan 回到家里，发现 Grandpa 在地下室制作一个精致的木头玩具，可是她一时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
Hello, is anybody home?
喂，家里有人吗？
Susan, is that you?
Susan, 是你吗？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Grandpa, 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呢？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我在做东西，来看看吧。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最喜欢的孙女儿好吗？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你是说你唯一的孙女好吗？我挺好。Grandpa, 这个真好看，是什么啊？
It's a wooden toy.
是个木头玩具。
Susan 回到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家，就问一声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很多美国人还把这句话简化成 “Anybody home？”
In the basement 是在地下室。美国很多地区的家庭住房都带有地下室 （basement）。很多地下室呢，并不是全在地下。而是有门有窗的，还有的呢，虽然是一栋房子的地下室，但是却有门直通地面。美国人啊，把这种地下室呢叫做 walkout basement， 意思就是一出门就是地面的地下室。
美国家庭住房的地下室啊，各家的用途可不一样，有的把它装修成一套公寓，有的作为唱卡拉 OK、打乒乓球等活动的娱乐室，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储存。像存放各种工具啊什么的，把它当作工作室。 Stuart 家看来也是这样，因为 Grandpa 正在地下室做什么东西呢？
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指具体的东西，你就可以用 something 来代替。 Grandpa 说 I'm making something， 我在做个东西。 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 我肯定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法。
Favorite, F-A-V-O-R-I-T-E， 课文里是形容词，特别喜爱的、心爱的。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心爱的孙女儿。在课文里 ，Grandpa 把 Susan 称为我心爱的孙女儿。Favorite granddaughter 在这里 ，favorite 是用作形容词，形容 granddaughter。
但是呢 ，favorite 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心爱的人或物。比方说啊 ，chocol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巧克力啊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显示他做的玩具，他让 Susan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眼望着一片小麦，忽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苏森后来发现，那火车汽笛声啊，就是 Grandpa 做的玩具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一个小小的木哨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觉得难以置信。
But what does it do?
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我不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啊，现在你把眼睛闭上。
Okay, they're shut tight.
好，眼睛都紧紧地闭上了。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现在，假使你站在一个山坡上，越过一片地，一片小麦地，再往前看，一望无际。突然，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一列火车开来了，一列真的火车。
That's it.
就是这样。
K,
Can I open my eyes now?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Oh, sure.
Oh, 当然可以。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是这个小哨发出火车汽笛声音的吗？真是难以置信。我能试试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
Susan 问 Grandpa 那小玩具是干什么用的 ？What does it do？ 它是做什么用的 ？Grandpa 不直接告诉 Susan 他刚做的东西的用途，而是要展示给他看，也就是 demonstrate。Grandpa 把他自己做的小木哨吹给 Susan 听，显示这玩具的功能，这就是 demonstrate。很多商店推销员啊，在给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
不过啊，要是说Demonstrate against, 那就是示威。Demonstrate against tax increase, 示威反对增加税收。Demonstrate against wars, 反战示威。
Susan 说 ,they are shut tight. Shut tight, 意思是紧紧的关上紧闭。They, 在这里指的是眼睛。另外门和窗户也可以用 shut tight 来形容。Doors and windows are shut tight. 门窗紧闭。
Pretend 是假装的意思。比如说 ,David pretends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s. David 假装或者自称懂得现代艺术。在这里啊是有贬义的。但是 Grandpa 让 Susan pretend, 想象他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这里呢就没有贬义。
There's nothing inside. Sight.S-I-G-H-T 在这里是视野 Insight 就是视野之内视线之内也就是能看见 Nothing inside 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这情景该多浪漫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usan 说这个简单的玩具可以让儿童发挥想象力他还问 Grandpa 他是否卖过这种木哨 Grandpa 说送人倒是送了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卖过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这个玩具真棒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是吗它非常简单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正是由于简单它才这么棒的。它能使儿童发挥想象力。
Huh, you're right.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爸爸过去喜欢他的木哨。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爸爸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木哨。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很久以前他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哨。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Grandpa, 你有没有想过卖这些木哨呢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没有。我这辈子啊送了好些木哨给别人可是啊一个都没有卖过。
Susan 认为啊 ,Grandpa 做的木哨是非常好的玩具。原因就在于它非常简单。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Make 加形容词就是使得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Make it great, 使它很棒。Make it better, 使它更好。Make it strong, 使它强有力。
Room, R-O-O-M.在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房间的意思而在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啊意思是空间余地比方说 Is there a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一个双人房间呢而 Is there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呢两个句子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句子是 a room 另一个句子呢就是 room就是这么一个字母之差但是呢两个概念啊却很不相同呢。
Susan 的爸爸从前也曾经玩过 Grandpa 亲手制作的木哨。从前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其实 before 也是从前以前的意思，不过 Once upon a time 在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的开头经常使用，你只要一开口就说 Once upon a time， 立刻就有了讲故事的味道。
哎，说到是童话故事的开头啊，我倒想到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呢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幸福，在英语里面呢就是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那以后呢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ever after 这是一个词组，要是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不及格，在那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学习，那就是 he worked hard ever after he failed that exam。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Susan 是在一个玩具公司工作的。Grandpa 做的木哨让他想起他的玩具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这种木哨。Grandpa 虽然对这个主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啊，最终还是同意让孙女去试一试。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如果你肯把这个哨借给我，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去让人看看，也许就是也许哦，我的公司啊会用它来做点文章。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这个玩具哨啊只能一个用途，就是吹。苏赞，正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Grandpa, 如果宇宙玩具公司想生产和销售这种哨呢？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吗？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答应我吧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我看这事儿啊挺滑稽的。苏赞，不过你是专家。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这么说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好吧，我把这个木哨也交给你了。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谢谢 Grandpa, 让我再试试。
Susan 要向 Grandpa 借木哨，带到办公室去。借，英文是 borrow，B-O-R-R-O-W。这个借呢，指的是向别人借，比如向朋友借书 ，borrow a book from a friend； 向银行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但是，要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就是。Grandpa 把木哨借给孙女 Susan， 那就不能用 borrow 这个词了，而应该要说 lend the whistle to Susan。 lend L-E-N-D 也是借的意思，但是呢它却是借出去借给别人的意思，比方说把书借给朋友看 lend a book to a friend， 银行把钱借给顾客 the bank lends money to its customers。
What if 是假如假设某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比如说 What if nobody likes this new plan? 假如没人喜欢这个新计划怎么办？ What if the economy grows at a slower pace?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怎么办？
Susan 说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Grandpa 紧接着又和 Susan 开了个小玩笑，他说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我把这哨啊也交到你手上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was Grandpa when Susan came back home? He was in the basement. What was Grandpa doing in the basement? He was making a wooden whistle.What did Grandpa ask Susan to do before he demonstrated the whistle? He asked her to close her eyes. What did Susan hear when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train whistle. Why did Susan want to take the whistle to work?She wanted to show it to her company, which might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Susan's idea?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greed to let Susan have a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官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个男子的照片，这名男子涉嫌在一个购物中心开枪杀人。华盛顿州警方发言人马克·弗朗西斯说，枪手目前依然在逃。人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从伯灵顿的卡斯凯德购物中心走向高速公路。伯灵顿在西雅图以北大约100公里。有关当局表示，有3人在枪击事件当中死亡，2人受伤。早些时候，有关官员说有4人被打死。在现场得到完全控制之后，死亡数字可能将更改。弗朗西斯说，那名枪手身穿黑色衣服，是一名拉美裔男子。官员们说，枪击事件中被打死的3个人都是女子，他们在梅西百货店内遇害。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了911法案，这项法案允许15年前911恐怖袭击的死难者家属起诉被指控与劫机恐怖分子有关联的沙特阿拉伯。不过奥巴马星期五的否决也许仅能够暂时推迟这项法案，美国国会将推翻总统的否决令。很多华盛顿观察人士认为，国会很可能对奥巴马采取回绝行动。如果推翻这个否决令，这将是奥巴马2届任期内首次出现他的2个否决令被推翻的情况。奥巴马总统在给参议院的信中当中说，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既不能够保护美国人民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也不能够改善我们应对这类袭击的有效性。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城市阿勒颇的居民报告，他们遭到了猛烈的空袭。当地监察人士说，至少30人被炸死。当美国和俄罗斯没有能够拯救叙利亚停火协议之后，叙利亚政府宣布对这一城市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停火协议曾经平息战火近1个星期的时间。目击者说，阿勒颇遭遇剧烈的轰炸，据报是叙利亚直升机和俄罗斯战机所为。空袭从星期3晚间开始持续到至今，轰炸那些被志愿者组织白头盔使用的居民楼和居民区。在台湾确定无法参加下星期2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之后，台湾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干预表达了强烈不满。北京当局则表示，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因为蔡英文政府至今拒不承认所谓92共识，破坏了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台湾政府星期5确认没有收到国际民航组织 ICAO 邀请函出席9月27日的大会之后，蔡英文总统、外交部、陆委会都表达了强烈的遗憾与不满。陆委会在声明当中对中国以政治框架借口打压台湾与会的做法发出了警告，要求北京当局严肃面对其片面作为的可能后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将问题的核心指向民进党政府，称台湾不能够出席国际民航大会是因民进党当局至今不承认所谓92共识，破坏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因此台湾不能够与会是民进党政府造成的。俄罗斯外长星期5说，叙利亚温和派反对派必须与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划清界限，才能够有真正的停止敌对行动。拉夫罗夫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都希望有停火，但是反对派不跟胜利战线分道扬镳，停火就没有意义。拉夫罗夫抱怨说，自从担任国际支援叙利亚小组共同主席的美国和俄罗斯同意实行停战，停战在9月12日实行以来，叙利亚反对派仅仅在阿勒颇就发动了将近350次的袭击。美国国务卿克里本星期早些时候说，叙利亚反对派当中的一些成员依赖与胜利阵线肮脏同盟的时间太长了。独立中文笔会9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2015年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和第三届青年写作者征文颁奖典礼，以及香港言论自由及文革50周年研讨会。民主中国杂志和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计划共同组织了这次活动。研讨会邀集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义硕、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议员、资深媒体人麦燕婷等参加了这次活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纽约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这是李克强首次出席联大会议。官媒新华社说，李克强将全面阐述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出合力营造和平稳定全球家园的中国倡议。西方媒体认为呢，这是中国政府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把自己塑造成世界领袖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在对待难民、叙利亚等问题更明确地表达中国立场的同时，北京是不是会采取实际行动来接纳难民或者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是不是会支持联合国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而北京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将会得到国际社会多大的支持和回应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一位嘉宾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这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耶，你好。
好，另一位坐在我身旁的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
好，欢迎您，欢迎二位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现场讨论。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出席联大，这是中国领导人呢继20国集团峰会之后再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高调亮相。那么外界评论说中国争当世界领袖的意图相当明显。我们首先呢请韩博士来回答这个问题。韩博士，您怎么看这次李克强出席联大，他有哪些热点值得我们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他出席之前呢，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打这个造势造得很厉害，就是这个亮点那个亮点。但作为我们海外观察人士来看呢，我觉得首先呢，李克强他本身英文造诣很高，他夫妇两个人都是英文造诣很高，那么美国的这西方的政治啊、经济啊和这个法律制度啊都很熟悉。那么就是比较希望看到他个人在这个所谓的外交奥斯卡这个场合怎么样展现个人的魅力。他是像这个传统的中共这个官员那样呆板，那样照本宣科呢，还是能够像他的前任那样跳出这个原来那个框来展现自己个人的魅力，展现自己不同于这个一些个官方说法的这样的。这是我觉得我们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从他前面几天来表现来看呢，因为他参加了，他主持了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议程的这个会议座谈，同时呢也出席讲话，这个在难民高峰会上讲话。总来看呢，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但是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失误，就说是很平稳的。就是总的来说，我们应该给他要打分的话，给他一个 B， 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热点恐怕是在联大的一般辩论上的这个发言，
就是今天下午，
大概就是说他到底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是否就是像习近平在这个中共95周年的这个庆祝大会上讲的这个讲话谈到的，向人类提供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是政治制度，是具有特色的中国的这个道路，还是真正的帮助世界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一个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举措？这是我觉得我们应当要关心注意的。前面他已经谈了很多，但是呢这次重头戏可能在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拭目以待。今天下午李克强动身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中国官媒就已经高调地推出了所谓中国倡议或者中国方案。那么据信呢，今天稍后我们刚才谈到李克强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会阐述这些观点。那么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请您啊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中国倡议或者中国的方案好吗？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目前的李克强呢，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联大的这个会议了。
嗯。
那么首先作为一个总理，那么任职三年，第一次出席联大会议，这本身就显得非常奇怪。
嗯。
因为这里边一直呢都是由习近平在主导，那么习近平一直在出席。当然我们知道在G20 会议上，习近平出了大丑以后，我相信呢，习近平呢，那么也没有这种心境呢，再出来继续表演了，因为我想他呢也应该回家去补补课了。那么所以在多大的程度上第一，那么习近平那个没有来出席联大，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显示中国政治的内部的这个不稳，那个制度的这个没有那个制度性。然后还有就是多大的程度上那个李克强，那么他是来那个顶着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困难来上的。因为第一，中国经济在滑坡，第二去年的那个这个时候，那么习近平在华盛顿和纽约都遭遇了强大的这个抗议，那么也拦了他的车。那么今年呢，李克强也同样有这样的遭遇。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李克强有任何所谓的提供中国方案，要么他照着习近平的口径呢继续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经济呢已经给中国了政府呢没有多少弹药了，也没有多少底气了。那么另外呢，如果那个李克强表现得越好，包括他越展现个人魅力的话呢，那么其实对习近平的威胁也就越大，他们两个的分歧呢相反呢会进一步加深。另外就是说如果就是李克强再提出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有某些就是具有独特性的地方，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李克强回到北京以后呢，那么会受到那个接受等等，那么也是我就会显示的中共内部了那么许多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来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您好。首先我想说，不管李克强所推行的所谓这个中国的这种形象还是什么东西，它的实质核心就是所谓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经济能够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方式，而非所谓资本主义那种发展方式。它的核心还是要强调这个，不管他今天有什么样的利好的政策颁布出来，去救济所谓的这个世界经济，他最后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包藏祸心，一定会露出所谓的政治本色。
嗯，
你包括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中国的经济在民间有种说法，这个习大大上台之后给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梦，名曰中国梦。
嗯，
所以在习近平任内包括现在你看包括武汉钢铁厂4万人的一个钢铁厂，新疆的8亿钢铁厂，3.9万人的钢铁厂，全部就是硬性的淘汰，让这个员工下岗回家，这些强制性的这种所谓改变中国的这种经济方案，他如果说要真的对世界上有一种好的推行的话，那他应该先在国内采取，而不是急着向国外去推广，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河北王先生。另外一位山东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觉得啊，不要听这个中国人中国这个代表怎么说，这个东西它非常具有欺骗性。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中国是怎么样做的。你看，从中国支持萨达姆、卡扎菲，然后现在阿萨德和金正恩，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支持这种非民主的所谓政治强人，其实都是一些独裁者。然后未来世界如果要是说未来世界主要冲突，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价值观不同的两大阵营，一个是说美国代表，一个是美国代表的这个支持普世价值以民主为政治基础的这个叫什么，我给起个名叫民主阵营，另一个就是这个以中国为代表的，就是中国一直支柱的，就是这种支持强权，支持强权镇压支持于百姓，以军事实力为执政基础的这个叫什么反民主阵营，这是我暂时起的。然后那个中国虽然说在现在啊可能是成为了一个世界领袖哈，因为它的影响力在这儿，但是这个却不是什么有益于世界人民的这个角色，而是说是一个独裁者联盟的一个盟主，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成为世界领袖，
好的，
没有什么意义。
好，
谢谢。
好的，山东的邹先生，刚才我们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他分别呢从经济和政治这个角度谈了，就是说中国重要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做的问题。那么夏明先生，首先啊，我想请您回应一下这两位啊来宾啊两位听众和观众的这个看法，好吗？
对，首先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言辞呢跟他的行动呢确实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尤其呢，中国的言辞呢在国际言论上呢，那么当然是显得是非常的美。因为中国呢，它那个针对世界的那个各种问题了，它其实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会去搅局。它搅局的办法是什么？搅局的办法，它就会提出比那个就是现在可行的那个方案呢，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但是它其实没有可行性。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那个现存的可行的方案呢给抵制掉。
嗯。
那么我们看几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次李克强，那么他参加的这个移民会议。那么第一就是很简单，那么全球的移民，那么中国有没有解决任何一个移民，有没有接纳任何一个移民，那么是中国根本就没有做的。那么中国现在国内对那个其他国家的这种种族歧视，包括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那么包括对美国黑人总统的这种歧视性的这种称谓等等，那么中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失去土地失去家园的强制搬迁的这些移民，那么包括这些上访人群呢，其实他们就是移民。那么这些人如果没有李克强所说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那你怎么可能对其他的人，那么对就是远离中国的人更有那个人道关怀？
嗯。
第三，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政治那个就是活跃人士，那么我们也是中国的政治那个就是难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呢永远呢被就是禁止回到我们的家乡去看我们的父母。那么所以呢，我说起来这个就很激动。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政治难民。那么中国到底是怎么样那个迫害我们这些所有人的？所以说，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让他呢就显得非常的虚伪。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呢，他在揭示他自己违反那个世界关于对难民的保护的诸多的条例。
好的，那么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中国方案，所谓中国方案，因为中国过去呢一直没有这个把所谓中国模式啊。他没有正式的提出来，但是呢很多次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实际上就跟中国模式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政治上的集权，通过这个坚持所谓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一党专制。但在经济上呢，他又是一方面呢是双轨制，就是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让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呢由国家来干预垄断核心的这个行业，同时呢进行这个宏观调控。他认为这样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能够那个把这种这个模式呢引进向全世界推广。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争霸世界的一个大的这个战略。我觉得这样可能就像以前和平谈的，就是这是中国病毒，那么可能会给世界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啊、社会啊都带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的，刚才呢，这个夏明教授呢谈到了移民和难民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如何应对难民问题呢，是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主要话题。中国在这一次呢，也拿出了1亿美元给联合国难民基金。那么两位专家如何评价中国在对国际难民问题的这个贡献？我们来请韩博士先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提法上都是很不错的。这次李克强总理提了很多，刚才人文关怀啊，这个人道的底线啊。但是呢，刚才这个夏教授其实谈到很多，就是说一个你中国自己是制造难民的这个来源国，藏人、这个新疆人、维吾尔族人，在这个包括自己汉人的这个政治难民，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么传统上呢？中国呢没有接纳过非本民族的这个难民，从来没有。过去呢，这个印尼这个接纳的是华人华侨，越南也是安置华侨，朝鲜那边也是安置华侨，所以中国不太可能从中东把穆斯林难民接纳到中国。这个他们可能认为是一种安全隐患，那么与其那样，还不如就这个花钱消灾。
花钱消灾。
但是呢，这个钱呢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言行一致。最后的他提出了三个举措，在难民问题上，一个呢就是1亿美金的支持，同时在这个和平基金，联合国中国与联合国和平基金上面呢，把更多的资金拨过来，作为这个难民这方面的服务，同时呢跟国际机构加强合作，找到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呢，我觉得从实质上的这个东西呢还是不够，就说你能不能真正像西方国家那样， 承诺接纳这些难民到你的国家来，这个恐怕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1亿美元，
对，
1亿美元的这个贡献怎么样？您评价一下。
对，1亿美元我觉得呢，对联合国来说有这个贡献呢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呢，他在用1亿美元呢掩盖他的虚伪，掩盖他的残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看，就是所谓的脱北者，那么北韩的那么这些难民呢，其实在逃离就是金正恩的这个残暴统治下带来的这种饥饿死亡，那么他们有的呢就跨过那个就是鸭绿江浦江了，那么进到中国。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许多脱北者这些都把他们的回忆录都发表了，那么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朴延美，他的就是为了活着，那么在里边呢他们都描述了他们逃到中国以后那么遭受的各种那个就是悲惨的就是境遇，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进行各种打压逮捕，然后把他们给遣返给北朝鲜合作，而北朝鲜是把他们呢用铁丝了那个牵成一串了，然后带回去，甚至呢一回去了就可以把他们进行枪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脱北者他们的那个命运呢非常悲惨，那么在中国遭到人贩子的各种贩卖然后强奸。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说中国如果真正的要在国际上显示他自己的任何一点责任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就把自己家门口的事情呢稍微给那个做得好一点，那么让就是所有的难民呢能够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呢还有一点点人性，还没有突破人道的底线。
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您好。我先说那个山东赵先生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中国是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联盟的话，那么美两伊时间两伊拉克两伊战争时的萨达姆，美国不和萨达姆也是一个联盟吗？还有阿富汗时的本拉丹，本拉丹不也是这个但也本拉丹不也是这个
好，
这个美国的联盟嘛。还有我请教那个夏明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说中国制造了一些恐怖，制造了一些难民，但是美国在伊拉克制战争的时候制造了多少难民呢？美国又怎么解决了呢？美国如果把萨达姆逮捕了，但是这些 IS 组织美国怎么又不出兵？
好的，好的，天津的刘先生，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刚才咱们这两位嘉宾呢还是主持人都说到这难民问题，咱为什么不说说这个难民的根源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的这个难民，对不对？还不就是美国打掉了萨达姆，消灭了卡扎菲，搞垮了阿萨德，建立了民主自由的伊斯兰国，阿拉伯的大部分人民的呢居家世界各地旅游啊，还不就这么回事吗？为什么你们不说说这美国干的这些事儿？
好的，河北的刘先生，现在我请首先我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两位嘉宾的看法。夏教授，
对，对，当你把一个国家变成一座坟墓的时候了，那么所有的人都躺在那儿，当然就不会有就是你所说的什么难民了，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美国呢对萨达姆对就是卡扎菲这些打击呢，那么对这些支持的话呢，那么一方面是适应了就是中东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些要求，因为他们有抗议，他们有就是起义，所以他们呢就是要推翻这个就是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呢，那么其实很多的难民的那个产生，包括叙利亚，那么叙利亚现在难民的之所以无法解决，那么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跟俄国在联合国上一再的否决各种解决难民的方案。那么我刚才说的中国政府他要否决这种解决方案，他往往是拿出一个想起来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来否定这个现实的方案。所以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其实中国政府在许多的事情上，包括在国际那个外交上呢，基本上也都是好话说尽，那么其实呢坏事呢其实也做绝。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世界的难民呢，那么当然你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是最大的就是这个解决的国家，那么他们呢接纳难民最多的，但是中国怎么表现的？中国一方面说你们造成难民问题你们应该承担，因此我们有责任，另一方面当这些国家解决难民遇到危机以后马上就说你们自食其果。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这种虚伪性呢就是表现在这种地方。另外呢中国呢对各种信息呢各种就是美国的这个诋毁和妖魔化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中国了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就是全世界的西方国家，他在资源上，在创造力上，在人类文化的这些领导地位上了，那么其实跟中国的差距很大，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领袖，也就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威胁罢了。
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刚才两位这个观众提的那个意见呢，也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这个美国在这个两伊战争里头，在这个伊拉克这个战争里头呢，没有犯了一系列的这个错误，那么导致呢很多这个难民，有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呢，也没有就是奥巴马政府啊一直是犹豫不决，失去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机会，这个让这个难民问题呢在这个发生之前就消失的那么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错误，已经在竭力纠正这样错误。最近美国和俄国达成这个协议，就是纠正以前的错误，尽量呢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民问题。
好的，谢谢您的补充。尽管这1亿美元不多，但是网上的中国网民呢，我们却看到是一片反对声。他们说中东难民潮呢，好像并不是中国制造的，那么为什么要中国买单和出资？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那么现在就是涉及到在联合国上了，那么中国了，他那个刚才讲到的想输出所谓的治理体系，那么中国认为了他可以比那个西方国家或者比美国呢，那么更具有解决世界问题的这个方案，所以呢他这个出这个钱呢，其实就做某种姿态。那么另外呢，就说现在了我们看到联合国其实在陷于某种危机之中，因为联合国长期以来那个冷战以后了，人们认为了联合国呢终于有一个可以有那个就是合议那么决策然后一致行动的这个机会了。但是事实证明呢，最近几年呢，因为中国跟俄国在安理会了，基本上他们是联手那么阻止了许多那个联合国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现在越来越被就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了对联合国的作用了，那么其实越来越没那么看重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当然非常那个担心呢，那么联合国的地位会丧失，因为中国毕竟在联合国它可以产生那个更大的地位。那么所以中国呢就在用联合国作为它的一个平台，一方面想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它首先要反对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在联合国那个使用联合国作为工具呢，也是有选择性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因为在那个联合国那个马上呢就要进行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任期那个就是换届，那么而且联合国秘书长今天呢，那么跟就是朝鲜呢有紧密的这个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韩国人，那么而有可能呢，他在未来的朝鲜的这个韩国的政治生命中呢，都会产生出那个更大的影响。那么所以呢，作为那个中国来说呢，那么联合国现在也是个平台，那么他来那个讨论那个朝鲜问题，那么核危机问题，那么来发生它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在联合国那个做的许多的事情呢，使得联合国越来越丧失它的那个威信和作用，因为它显得越来越无效了。所以我觉得呢，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了，那么其实在自食其果，因为只有联合国现在给中国提供了最好的发挥作用的平台，那相反联合国呢被它搞得越来越无能。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看呢？这1亿美元在中国引起了网友的大量的这个争议，您怎么看这1亿美元？
我觉得作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应该要承担他的这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中国又是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应该有更大的责任。1亿美元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了，就是表示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跟这个美国啊，跟西方国家合作，愿意这个就联合国这个平台呢，来一起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平环境。这个我觉得恐怕也是他们的这个初衷。当然，我也认同夏教授谈的这个联合国呢，我过去在联合国工作过，联合国实际上很长时间都已经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一个空谈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真正能不能实施这个联合国的很多的这些个比较好的这些愿望，恐怕还是有待观察。我总的看法就是说，这个1亿美元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中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难民问题解决好，实质上的这个就是说，就像夏州讲的，在那周边的叫脱北者，这个朝鲜的这些难民，那么中国自己的政治难民，藏人、维吾尔人，那你怎么把他们处理好？我觉得这个倒是展现中国有诚意来解决世界的难民问题。
好的，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呢，就是夏明博士和这个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 卫视来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